旅行在自然之美的版画，中央谢家娟带你欣赏英国贵族如何在土地上作画。沿着蜿蜒小路驶进英国德比郡，从远处就能望见一座巴洛克风格大宅坐落在绿林草地中央。这里是电影《傲慢与偏见》的拍摄地点——查兹沃斯庄园。从16世纪至今，皆为卡文迪什家族所有。游客行经林荫大道、几何花坛、阶梯喷泉，还有湖泊、迷宫、温室散落四周。进入宅邸，大厅墙上挂着历代公爵肖像画和精致织毯。30多个房间围绕长廊分布，收藏16至19世纪的欧洲绘画、雕塑、中国瓷器等。离开前，还能在礼品店购买庄园特制的果酱、蜂蜜、茶点。这类大小不等的贵族乡间别墅 （country houses） 在英国境内约有数百座，多是17、18世纪的贵族领地。随着时空变迁，部分后人将房产交付于英国国家信托，作为文化遗产由国家负责维护管理，并将庄园开放大众参观租借，也有许多人由后代拥有并居住。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教授谢家娟提到，我在英国留学时就喜爱走访乡间别墅，也在美术馆的版画室、版画艺廊和旧书摊探寻描绘乡间别墅的版画作品。回国后将这项嗜好发展为研究，发现18、19世纪乡间别墅版画集的兴起值得关注，尤其这类出版品可说形塑了贵族私宅转变为供大众观看、参访、评论的对象，甚至成为英国国家品味象征。这一连串的现象记录庄园风景的视觉证据。1707年，来自荷兰的伦敦书商收购了荷兰绘图师及版画家尼夫和约翰内斯吉普的乡间别墅版画，出版第一部英国贵族乡间别墅版画集《大不列颠图说》。隔年又以法文版出版自欧陆，向欧陆介绍英国的建筑庭园景观。如果你今天拥有这么庞大的家产，一定会思考要设计什么样的建筑，要不要建造法国流行的几何花园，土地怎么利用，种哪些经济作物。谢家娟笑说，别墅版画集的出现是由出版商主导的，进而面向国际市场。欧洲各国透过这些印刷品彼此流通资讯，英国人看到法国的王宫、意大利的庄园，而英国的乡间别墅也可以被欧陆看到，这是一个互相观看和效仿的过程，创造如画风景、庄园美学的转变。1720年代后，乡间别墅的庭园造景和版画手法都出现转变。从1739年出版的斯托庭园系列版画可以看到，鸟瞰视角转变为地面平视，不再强调恢宏的几何式花园，出现更多蜿蜒步道、草地、桥、点景建筑，为游园增添景致和乐趣。这个时期的版画不再是强调一眼看透的土地复原，而是人能走进土地，悠游其中。谢家娟强调，从版画构图和视角变化也可以看到英国风景画的兴起和人的移动有关。当时旅行文化兴起，旅途中要看什么，什么样的风景会赏心悦目，画作和文字表述都在关心这些事。土地除了经济利用，贵族们也希望是自然的、美的，因而试图去改造土地的功能与面貌。既然要改造土地，就需要寻求理想的视觉参照。于是这些英国贵族从自己收藏的欧陆画作中寻求灵感，特别是活跃于罗马的克劳德的风景画就被当时的人公认是美。像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曾说，园林造景就像在土地上作画。所以自然风景如何转化为庄园土地，然后又被描绘成一幅风景画，这是一个交互参照的过程。18世纪中叶，为许多英国贵族改造庭园的设计师布朗就被比喻为英国的克劳德，赞誉他的庭园设计就像创造如画风景。布朗透过人为的整地、治水、植树，呈现仿佛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美，成为英国园林和风景美学的代表，也影响了后续乡间别墅版画的风格。从地质景观到风景画，相较于布朗的地景改造，与他同时期的画家威尔森曾旅居罗马7年，则将克劳德风景画模式带回英国， 成为描绘英国乡间别墅最成功的一位。乡间别墅的风景在过去往往被认为只是地质景观画，大概在威尔森之后就比较会被认为是风景画的一种。谢家娟说，对庄园主人来说，此时要彰显的不再是自己拥有多少土地，而是透过庭园造景和画作实现古典理想风景的向往，借此表现个人品味。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恬静悠远的风景画面也成为18世纪后期英国乡间别墅版画的主要特色，并透过版画大量流通，连带影响到18-19世纪英国著名画家如透纳、康斯塔伯等人。谢家娟进一步提到，许多后来被认为是英国风景画的重要作品，画家描绘的其实都是庄园一景，只是构图让观者的领略不局限于庄园本身，更自然地将其认可为风景画。所以英国乡间别墅这个空间场域是很重要的，它是提供英国风景画发展的基地之一。当艺术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国家品味，早期英国乡间别墅版画多是透过单张发行的形式流通，后来出版商推出6张一套的形式，让读者从不同角度欣赏庄园风景，又有类似故事化的叙事效果。1779-1786年间，版画家瓦兹发行《贵族与乡绅庄园版画集》，跳脱6张一套的形式，将过去陆续出版的84张版画配上文字，集结成册。同时，这些版画开始作为书籍的插画应用，更拓展乡间别墅图像的流通，强化大众对于乡间别墅的认知。这段期间，正值英国境内旅行风气兴起，旅行指南、游记等文字出版品迅速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达到巅峰。有趣的是，最早的乡间别墅参访指南记录的重点不是别墅和庄园，而是宅邸内的艺术收藏。在伦敦国家画廊于1824年成立以前，英国乡间别墅就像一间间私人艺廊，除了在英国购得的欧陆画作，还有主人前往欧陆壮游时收购的艺术品，甚至有某些画作的价值超越宅邸本身这样的传说。谢家娟提及，这些收藏以目录的方式编纂出版，一方面是贵族彰显自身地位和品味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当时知识分子呼吁培养艺术公众、提升大众艺术识读能力的社会压力。面对欧陆的艺术成就，当时的英国画坛一直有一股焦虑感，他们不断呼吁要建立英国画派，培育新画家、收藏家，应该要多支持本地艺术家。一方面他们向欧陆学习，一方面又希望发展出英国特色。在这股风气下，乡间别墅的艺术收藏自然被认为应该承担培养英国公众艺术品味的责任。所以当时的英国人可能会拿着参访指南前往某间乡间别墅，对照书中的空间进程，穿梭在各个房间，并对照目录编排，一一欣赏房内陈列的艺术品。1818-1829年间，尼尔发行的《贵族与乡绅庄园景观》使英国乡间别墅的出版达到高峰。谢家娟提到，18世纪下半叶，艺术鉴赏能力已成为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共同关注的文化面向。贵族的乡间别墅也从私人宅邸走向知识分子关注的公领域，不仅开放参观，公众还会对其艺术收藏发表评论。乡间别墅已成为公共化的国家品味，成为足以代表英国国家财富和文化内涵的艺术风景。美术馆之外的艺术宝库，谢家娟说，去英国之前对版画并没有太多接触，但到英国之后就变成一种日常。小小的城镇也会有版画艺廊，很多艺廊都有卖版画，他们的文化几百年来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风景画的发展有不同的支线彼此促成。乡间别墅版画算不算风景画？如果从整个发展脉络来看，应该有乡间别墅版画的一席之地。谢家娟走访过10多座乡间别墅，她说还有太多没有机会探访，也因为不少乡间别墅仍维持私人所有，很多艺术收藏还没有机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对艺术史研究者来说，如果只看美术馆里的作品，只是看到一个面向， 而这些乡间别墅的藏品就是美术馆之外的一个宝库。版画在西洋艺术史中或许只有寥寥数语，而英国乡间别墅在英国风景画史中大概也只获得有限的关注。这个时常被排除在主流艺术史之外的边缘媒材，在谢家娟的梳理下彰显出一条艺术知识如何再现、传播、产生影响力的路径。